感恩，感恩的祭司。让我们一同来读几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同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或许你可以闭着眼睛来背这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河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叙撒克拉拉，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感恩的季节，带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靠你凡事谢恩。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带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都求你把这个感恩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谢恩，凡事谢恩。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礼拜四感恩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的感恩节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吃火鸡？一定有吃火鸡。在美国，许多的美国人他们在礼拜四晚上吃了大火鸡过感恩节，好像体力够了，然后就准备晚上凌晨四五点就进入所谓的什么 Black Friday。 你们有没有去进入黑色的礼拜五啊？我知道有位弟兄他早上六点多就去排队了，那也有很多的美国人他们早上凌晨四点五点都去 Fries 排队。你有没有去排队？有没有到Circuit City 去排队啊？很多的美国人他们过感恩节就是吃火鸡，然后疯狂的大购物啊。但是感谢神，上礼拜四我到陈牧师的家，我们跟弟兄姊妹还有神学院的同学，我们一同过感恩节，一同的聚会。特别很感谢神，小红把他 Oakland 的一位的慕道友带到我们当中。他是位老人家，一个人住在 Oakland， 还没信主，他孩子也不在他身边，他太太也离开他，然后来到我们聚会当中，我们就向他传福音。感谢神，他有得救的确据。然后到了礼拜五，然后我跟师母都参加了这个第三组，他们在Augusta 的那个学校，我们也有礼拜五的感恩的聚餐。当然我们很高兴我们一同又吃火鸡。但是更感谢神， Augusta 的 Boys Go 的这些家长来了四五位慕道友。好，我们就围在一个圆圈，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到聚会之后，有一位慕道友，那我跟他传福音，他就开口的接待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哈利路亚，要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能够邀请这些朋友，或者他们是很孤单的，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 Thanksgiving 是什么？要给出去，
最好的给出去，不是你到 City Team 那边把你的罐头啊，把你的衣服给出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给出去是给什么？把福音给出去。所以盼望我们明年的感恩节，我们每个小组都有能够啊，在礼拜五有感恩的聚餐。透过这样的感恩的聚餐，我们能够把什么福音可以给出去。弟兄姊妹，我们住在美国，有很多的国定的假日，有 Veteran Day， 有这个 Memorial Day， 有 Columbus Day， 但在这一切的国定假日当中，最有意义的假日是什么？就是上礼拜的感恩节。因为在这个感恩节里面，神借着这个感恩节来提醒我们能够彼此的感恩，能够对神献上感恩。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103篇，他三次提到要对神的称颂跟感谢神，然后他说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大卫他一生领受神许多的恩惠。什么恩惠？他在诗篇103篇他数算神的恩惠，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所数算的。第一，他数算什么？神怎么样？还记得诗篇103篇吗？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说，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了我的命，免了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心愿得以知足，使我如因返老还童。 Amen。 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真的数算神的恩惠。大卫王在圣经里面被神称为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究竟大卫王他如何合神心意？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只有这样来称赞一个人，就是大卫。究竟什么原因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是否因为他没有犯一个罪，所以他合神心意？我们发现不是，他犯罪比任何人都多，奸淫的罪，杀人的罪。说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合神心意，也不是因为他杀了许多的仇敌，为神的国度征战，合神心意。究竟他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乃是他的一生从来未曾忘记神的恩典。甚至在他年老的时候，生命最终之前，他写了诗篇23篇。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的恩惠，他想到耶和华就是他的牧者，因为他曾经也做过牧人，做过牧童。他从一个牧童被神抬举成为一个国家的君王。他的一生，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感谢神成为他的牧者，他不致缺乏。他感谢神，神让他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感谢神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感谢神使他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他感谢神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致遭害。他感谢神在敌人的面前，神为他摆设筵席。他感谢神，神用油膏了他的头，使他福杯满溢。他感谢神，他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晚年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对神的感恩， 他数算神的恩典，他真的是知恩感恩，他更愿意报恩。所以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侍奉神。因着大卫他知恩感恩，所以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生没有忘记神给他一切的恩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基督徒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很容易忘记神给我们的恩惠。所以神真的知道我们人类间的一个软弱，很容易忘记。常常我们做错事，我们说哎呀忘了，对对。但是更可怕，我们人类常常忘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所以在诗篇103篇，大卫王提醒我们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也知道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软弱。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设立了两大的律法，两方面的律法，要来帮助以色列人能够不忘记神的恩惠。所以第一方面的律法就是在十条诫命里面。我们来读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申命记第五章。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神把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其中第四条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当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神特别说明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休息所以才有安息日。今天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啊，这个 Sunday 啊就是休息。但是当初神颁布这个十条诫命，特别在第四个诫命要神的百姓守安息日，是因为什么？注意第二十章第八节，因为什么？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让他的百姓在安息日当中要思想，要纪念因着神对万物的创造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神要借着安息日让他的百姓能够安静下来，在忙乱当中安静下来，可以数算思想什么？神创造的恩典。神创造天地海跟万物，特别这几年这个地球环保的意思越来越增高，我们基督徒更要真的想到神创造万物的恩典。你今天早上起来能够呼吸到空气，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你看其实空气的污染啊，每天的燃烧用掉了多少的氧气，排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产生这个温室效应，让这个地球的这个气候大乱，水灾旱灾。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宇宙万物的丰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要有这样一个环保的意思，看到万物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要破坏或者影响整个的生态的平衡。我们弟兄姊妹也要努力的参与环保啊！特别我去年去到中国，我很惊讶，在中国大陆环保的意识非常强，我觉得比美国还要强。 他们的这个超级市场没有塑胶袋的，你们自己要买个布袋，因为不要制造这些塑胶的垃圾，不能循环。特别我上礼拜还跟我的老大说，哎，我们要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我们要参与这个环保，不是单单只是垃圾分类一下 recycle or not recycle。我跟我老大说，哎，以后我们这个干衣机啊尽量少用，不是为了省钱啊，因为你知道每一次你用干衣机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你一年用干衣机可能产生好几千磅的二氧化碳。但是你就可以麻烦一点，把衣服怎么，其实不挤的衣服可以怎么晾起来，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什么环保，不要产生那么多二氧化碳。甚至你煮饭，其实每次的煮饭，每次开这种红色的灯，不是 fluorescent light， 也是产生很多二氧化碳的。所以我们尽量要关灯啊，尽量啊，我们开车也要什么 carpool 啊，尽量能够不是因为省油，哇，现在 gasoline 好贵啊，已经3.5-4块钱了，很快可能要涨到5块钱，不是为了省油，来是为了什么环保。因为这个宇宙万物本来是神所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因着我们过度的消费，过度的滥用，这个地球被破坏。所以假如你有钱的，我鼓励你最好买那个这个 hybrid 的车子啊，不是单单一 gallon 油可以跑到50多 mile， 也可以什么环保啊。假如你能够更有钱的，能够完全买一个电动车更好，小小的很 Q， 也不要买 gasoline 啊，住到打油站去充电一下。我们真的是想到神他创造的恩典，我们不要破坏神的创造。当神创造了万有之后，他说他所做的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物质主义、人的私欲、人的滥用，我们竟然破坏了神创造的恩典。所以神设立的 10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让我们享受安息日，不是单单为了休息，乃是我们要纪念神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恩典。到了生命记第5章，神更把这个守安息日的意义更带进一步，你发现神在这里强调什么？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现在安息日的意义更进一步是要纪念什么？纪念什么？纪念神对以色列人救赎的恩典，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守主日安息日，不单纪念到神创造的恩典，生命的恩典，更要纪念感谢什么？神救赎的恩典，免了我们的命，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在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纪念神赦罪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所以发现很多教会每个月有一次守主餐，神也透过这个圣餐要我们纪念什么？神赦罪的恩典，能够纪念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大爱。神透过不同的方式，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以很多的教会，他们不是单单一个月守一次圣餐，有些教会他们是每一个主日都守主餐。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像聚会所、街头聚会，他们是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他们先纪念主，纪念神救赎的恩典，能够数算神创造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第二，神在旧约还设立了第二个重要的律法，来帮助神的百姓纪念、感谢神的恩典。你们知道是什么？ 当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一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们就怎么可能读不下去了。但是告诉你，利未记重点讲了什么？五个重要的祭物。神设立了这五个重要的祭物，就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懂得过感恩的生活。前面两个祭物，赎罪祭跟燔祭，是为了赎罪而献上的。你得罪了神，你犯了错，犯了罪，你需要来到圣殿献上这个赎罪祭跟赎欠祭。但是后面这三个祭物，只要你翻开利未记好好来查考，这三个祭物叫做什么？馨香的祭。什么叫馨香的祭？就表示这三个祭物现在神的面前如馨香的气味达到神的面前，讨主的喜悦。这三个祭是感恩的祭物，这三个祭物在不同的情况里面而献上的。什么时候献上这个燔祭？乃是你为到你生命的得赎得救，你感恩献上这个燔祭。什么时候献上这个素祭？乃是当你的工作顺利，凡事顺利，你就献上这个素祭。什么时候献上平安祭？当你出入平安，出远门回来平安，你就献上这个平安祭。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透过这三个祭物来提醒他的百姓能够常常的感恩，献上不同的感恩的祭。今天很多的教会会教导到十一奉献的事情，这十一奉献是当纳的，但是很少教会讲到这个感恩奉献。其实在旧约里面，这五个祭物，三个祭物都是属于感恩的祭物献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做燔祭、素祭、平安祭的感恩奉献。什么时候你要献上燔祭的感恩奉献？你要为到你的生命得赎，身体的健康，病得痊愈，你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这样一个燔祭的感恩祭，感恩的奉献。当你工作顺利， You get a promotion， 哦，被升职了，或者说你买了个新的房子，不单是新房子入伙，有 dedication 献给神，啊，请亲朋好友吃饭。其实当你凡事顺利，你升职也好，买了大房子也好，啊，儿女顺利的进入大学也好，结婚也好，应该什么？来到神的殿中献上一个的感恩的素祭。在这个奉献里面写明为什么事情感恩奉献。但是今天教会很少教导这样的感恩的事情。另外，当你去旅行啊，平安的回来，甚至在个车祸当中神保守了你，没有大碍啊。上两个月我们英文部的传道 Lemuel 开车带着他的女儿，然后被一部很快的车在旁边撞过来，哇，神真的保守，差一秒就没有 hit on， 只是撞到车头，整个车透头。假如他再快一点就撞到旁边 Alison， 绝对会丧命。我们为到处的平安，我们献上感恩的祭。当我在普林斯顿那边读书的时候，我都发现哇，普林斯顿那边的教会，特别普林斯顿的神学院，他们很有钱。后来我就问当地的牧师，我说为什么这边的教会那么的有钱，哇，很多的地啊，很多的产业，然后教会也做很多的宣教的施工，做很多社会的爱心施工。当地的牧师跟我讲到说，他们教会弟兄姊妹，北美的这些美国的弟兄姊妹，原来他们有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 就是他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也献上生命的感恩，常常把他们的房子就捐给教会，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就是给儿子，他们的观念儿子大了他们就独立了，几岁的房子要产业好，他们会想到神的教会神的家，整个房子捐给教会，甚至有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就把人寿保险的 beneficiary 写给谁啊，不是给自己的孙子儿子，给教会，或者说 50% 给教会 50% 给自己的孩子。我几年前认识一个中国的弟兄，哦，他很可爱，他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呢，不是给自己的妻子也不是给自己的孩子，他给在 LA 的一个中国教会。哇，我真的大开眼界，居然中国的基督徒能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的感恩奉献，为到神在他生命的一切的恩典丰富，他愿意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能够献上生命的感恩祭。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真的知道他的百姓很容易忘记神的恩惠，所以神在旧约里面透过十条诫命的第四个诫命安息日，让我们什么思想纪念神的，我们一同说创造之恩救赎之恩，好吧，我们跟旁边的说创造之恩救赎之恩，不要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么到了新约时代，神把这个感恩的事情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要求跟更高的诫命，不是像旧约守安息日纪念神的恩惠，不像旧约单单就是去献祭献这个燔祭平安祭素祭，在新约神给我们一个更高关乎感恩的事。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神要求我们什么？哇，更难，凡事谢恩。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要求跟标准。凡事谢恩，我上上礼拜讲过了，不但是为到顺利的事情你感谢神，为到不顺利的事情，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你的损失，你还是要什么谢恩。因为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什么凡事得胜。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神提醒我们要以感谢为祭，便是荣耀我。当我们能够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凡事得胜，凡事荣耀神。所以当我们读约伯的时候，他不是当富足的时候他献祭他感谢神，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一天里面失去他的财产，失去他的儿女，甚至失去他的健康，但是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能够在一切的损失伤痛当中他还能什么感谢神，他能够在一切的软弱当中他能够感谢神，能够在他的软弱上还能够什么荣耀神。不是你很成功很健康的时候，哇，就今天哈利路亚常常喜乐，当你大病在身的时候，我们口里面没有埋怨没有哀叹，还是能够感谢神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感谢神，就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什么荣耀神，能够在软弱上也得胜有余。当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教会的一位同工，问他的得救见证，我就问他，哎，弟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他就讲到他原来
住在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太太信主，但她非常的理性啊，迷信这个科学进化论，觉得人根本不可能是神创造的，觉得进化来的，从猴子来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分子读理工的都会有这个难处。结果我就说，咦，那你这样你怎么会信耶稣呢？他说他信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太太认识一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在维吉尼亚，从台湾去维吉尼亚就是治疗这个癌症。然后我就问他，这个基督徒有癌症是哪一位？他说是陆颂熙。哇，一听就是我在台大我修他外文系圣经神学的老师陆颂熙。所以我认识这位基督徒的姐妹，她一生没有结婚，在华严堂就是带领这些姐妹住在这个姐妹宿舍里面来传福音。然后她也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然后我是当时在电机系唯一一个电机的学生跑到外文系去修这个圣经神学，这个感谢神还读得不错哈。结果我就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后来陆老师离开了台大，但我不知道他生病而且是癌症。原来他癌症快末期的时候，他就去到维吉尼亚，在继续的在那边养病接受这个化疗。那么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跟着他的姐妹他的太太去看这个陆老师，他本来以为这个陆老师一定会很难过，一定会唉声叹气，而且癌症末期已经瘦到就是很难看很丑，我所印象的陆老师是非常就是很高贵的，很有风度的，但他癌症末期的时候已经变形到就是很难看。结果没想到当这个慕道友不信主的去看到陆老师的时候，这个陆老师哇满心的就是平安，而且没有任何的忧愁，没有任何的叹息，而且很喜乐，还用很多神的话来，鼓励这个慕道友，来劝他信耶稣。哇，这个慕道友他真的是不明白，他想假如没有神的话，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病危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在癌症末期很痛苦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任何的哀叹，只有感谢，只有传福音。哇，他很惊讶，所以他心里想，除非真的是有神，他真的看见神就在这位陆老师的身上，在他病危的时候，在他癌症末期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荣耀神。所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也知道，在滨州有另外一位姐妹，暗示之后，蔡淑娟，哇，她中年之后有一种的菌在她身上，让她整身的关节疼痛，而且她的眼睛不能看光，所以她要生活在暗暗的地方里面，但是她没有任何的埋怨，她一生相信有神的美意，她凡事谢恩，她不断的去关怀很多人，接待人到她家中传福音，甚至 Billy Graham 也去探访她。很惊讶这样一位的姐妹，他在那么艰难痛苦病痛当中还能够为主发光，能够以感谢为祭来荣耀神。所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那么现在关键对我们要凡事谢恩究竟怎么样做得到，我们立志感恩有的理，但是行出来有不得理。哇，事情一来了我们就很容易发怨言，我们就忘了究竟我们如何能够凡事谢恩，真的很不容易。让我们注意刚才所读的经文，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提到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凡事谢恩？我们一定要看到凡事谢恩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好吧，我们跟隔壁的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神的旨意，要你凡事谢恩。这个不是个 option， 可以谢恩或者说不谢恩，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凡事谢恩。因为神要透过你的凡事谢恩，让他的名能够得着荣耀，你就能够凡事上能够荣耀神，能够在凡事上得胜。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谢恩，神也要透过这个凡事谢恩操练你凡事舍己顺服，好让神的旨意透过你能够成就。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好让我们能够放下舍下自己的想法跟计划。假如你不放下你原来的想法跟计划，你很难凡事谢恩。你一定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计划？为什么我会失败？所以当我们学习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操练，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私欲、世界的价值观，甚至放下世界的名利得失，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1956年，我是1956年出生的，在1956年有五位的美国的宣教士在中南美洲厄瓜多尔寻道，被当地的奥卡族人所杀。其中的一位宣教士叫 Jim Elliot， 他死的时候留下他的妻子 Elizabeth 跟一个小小的女孩。假如你是这位妻子的话，可能你一定没有办法接受啊，我的丈夫那么的爱神，去做宣教士才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就被杀了。当然对 Elizabeth 来说她非常的伤痛，当然她也不明白，但是感谢神，她能够相信有神的旨意，她能够凡事舍恩谢恩，她能够放下自己原来的想法，能够舍己顺服在神的面前。结果很奇妙，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五六年之后，两年之后，他带着他的女儿再次回到奥卡族当中，向他们传福音，在那边服侍这些曾经杀害他丈夫的人。这些奥卡族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惊讶，这样的一个的基督徒有这样的饶恕仇敌的爱，在他们当中继续的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被震撼。到最后终于在奥卡族当中建立了奥卡族的教会。更奇妙的是，当年杀他丈夫的这个土人成为教会的长老，哈利路亚。因着他能够凡事谢恩，他愿意顺服舍己，神的旨意成就在奥卡族当中，不是原来照着他原来的想法原来的计划。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们愿意顺服凡事谢恩，神有更大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或许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对你的丈夫有很多的不满，或许弟兄对你的姐妹、对你的妻子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或许有失望，
有怨言，但是让我们效法 Elizabeth 这位姐妹，她能够凡事谢恩，甚至她能够为她丈夫的失去，她仍然能够感谢神。或者弟兄姊妹，你今天对你的健康你生病，对你的事业你失业没有工作感到难过，但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凡事谢恩。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我们如何能够凡事谢恩？我们注意在十七节第一句提到什么？不住祷告。你要能够进入凡事谢恩的这样的境界，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透过不住的祷告。你在祷告当中不住的亲近神，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在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才能够超越一切的遭遇难处，超越一切人的声音，超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觉，才能够凡事谢恩。你希望能够做到凡事谢恩吗？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不住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诸城传福音，也而且行了许多的异能。圣经怎么说？人终不悔改，耶稣被拒绝。但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感谢你，你的每一本事如此。”耶稣是在什么情况里面讲神的每一本是如此？他是在祷告当中说的。他说：“父啊，创造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摸到天父的心意，也以父的心为心，他就能够凡事谢恩，他就能够体会，他就能够明白父神的每一本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不住的祷告，我们的心意就能够更新的变化。所以当我们看耶稣他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他常常就是不住的祷告，在旷野里面祷告，通宵的祷告，清晨的祷告，进食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能够凡事能够明白天父的旨意，能够知道天父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能够凡事的谢恩。在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认识安童牧师？梁牧师认识我们好几位弟兄姊妹认识安童牧师。我不晓得，当你看到安童牧师或者跟他接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常常讲一句话Thank you Jesus。 他常常坐车也好，吃饭也好，我带他去吃饭他在饭桌里面都不晓得讲了多少句 Thank you Jesus。 然后我带他坐车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也请天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不是个口头禅，但是他在灵里面不住的感谢神，能够凡事谢恩。所以他能够凡事荣耀神，凡事能够得胜。同样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面，锁在木狗里面，在半夜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那边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如何能够赞美神，能够感谢神？因为他们在什么？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能够凡事谢恩吗？求神让你常常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亲近神，不但为到自己来祷告，能够为到神的教会、神的国度，为到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唯有当我们能够常常不住祷告的时候，能够亲近神，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我们才能够警醒感恩，我们才能够数算主恩，我们才能够知恩报恩，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 更蒙大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赞美你，